当开头侍奉上帝就是单单为了爱主，什么都不管啊，什么我懂我不懂啊，我也不怕，总之耶稣叫我做我就做。你能够那么单纯做到最后一天99岁，你真的是蒙福啊啊！但是一般的情况很难了 就只要你有一定的经验的时候，人就开始啊自信起来了啊，就开始不单只是满足于侍奉神，也开始要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当这个没有被圣灵所除去的话啊，它会占据你的心灵，最后你就会开始离开，你就会说这个上帝不公平，你找不到感觉了，所以你开始到世界里面去找感觉。就像那些人这样啊，就是他明明得到主人给他，主人没有亏待他，但是第二天他肯定不会再来，因为他心里面有怨气，说我昨天做了那么辛苦，难道我只是跟他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他侍奉一天而已，就是两个月的侍奉啊，他只做一天，所以最后其实一天也不算做什么。如果你侍奉上帝只侍奉几年，你最后你跑到世界里去啊，以前讲圣经，后来讲佛经，讲马经，讲股票，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到最后就是你等于没有做什么。如果你没有维持啊，或者坚持到结尾。但你想那个一个小时拿满一天工资的人，他一定明天是第一个早上就来的，因为他很高兴啊，说有这样好的人，有这样好的主人，我白跟他做都可以啊，是吧？所以他就带着感恩的心继续做，可能他做满一个月，所以他迟进来，但是最后呢他终于达成了。但愿我们呢都是能够坚持的信徒啊，不单只是做基督徒啊，我说的是那个推动你做基督徒的爱心，这个很容易丢失的。你的身体会机械性的继续来教会的，你知道吗？时间到，你就来了 ，OK， 聚会，阿门啊，拜拜，你就走了，这是机械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你的爱心，你当初全心全意爱主的心，爱上帝的心呢？今天已经掺杂了很多其他复杂的世界的因素在里面，你会走出去的啊。所以耶稣在比喻的最后一句话呢，就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也就配合了啊。你们知道被招人就是很多人都想要进天国啊，大家就说啊上天堂很好，但实际上呢选上人少，意思说到最后留下的就那一点点。那些人去了哪里呢？那些人就要嘛就说啊上帝不公平啦，然后就说啊这做基督太累啦啊，说什么他的信不要信得太认真啦啊什么都没了，都不会走到最后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还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啊，盼望主还是保守我们的信心啊。你常想起主的爱，你就有动力去爱上帝。我没有叫你平白去想神的爱，你想不到东西的啊。你想啊上帝照死，有人说你看啊上帝照太阳多好，你说没看到太阳你说好热啊，你说啊上帝的花草很美，跟我无关，不是我种的。总之你神的爱不是你用抽象去想象的，神的爱必须从救恩上面去体验。所以你要多思想基督为我们舍身，你就不会灰心，你就有力气。因为就像那该哥说，神竟然这样爱你，你还要讲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是吧？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但是没有了，就收了，不说了，就是这回事啊。好了，所以耶稣劝门徒啊，不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啊，轰轰烈烈的啊，舍弃所有跟随，跟到一半呢，去到耶路撒冷，看到耶稣上十字架溜，全部溜回家去了啊。这个3年就停了啊。但愿啊他们之后啊能够继续的为主来工作啊，为主的福音来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呢啊出来了 ,OK, 好。接下来经文就是下面啊 ,17节。啊就延续这个话题啊，还没有完。可以吗？啊我们就来看了 他有两段话啊，我们今天就讲两个部分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吧啊，来，很久没一起念了。来，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好，这个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后面再讲啊。来啊，马可就解释多一点，他说他们行在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啊。等路加差不多，他说把十二个门徒带过来，对他们说：看啊，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好，这是一个前奏了，就是为着等一下耶稣讲的话做了一个解释啊。他们发生在哪里？在路上，去哪里呢？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shopping 啊？不是啊，每次说去耶路撒冷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去过节啊。这是大件事啊，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一年三次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OK， 因为这个路程很长，所以每次不是一个人走，是一群人走啊。他们开始从加利利下来啊，人不多，越走人就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认得耶稣的。OK， 啊，那个那次在那边洁净圣殿，哎，还在啊，哎，那个听说能够医病的，哎，还在。所以耶稣一走过，人就出来了啊。所以当时不是十二个门徒那么多而已啊。越走越靠近耶路撒冷，人群就越来越多啊！耶稣就跟他们说话了。OK， 那我们知道后面耶稣要讲的话不是很好听啊，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他要死，他要受苦受死啊。那这个话题不新鲜，因为我们在前面也读过了，十六、十七、十八章都就是不同的场合有提哈。那耶稣说自己很快要被献上，好像祭物一样啊，要为罪人啊受苦受死。那每一次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圣经都记载门徒的反应不是高兴的，每次都是害怕的啊。你可能会觉得害怕很正常嘛，对吧？不正常，因为你听清楚啊，耶稣说他去耶路撒冷为罪受死受苦啊，就是献上做祭物。你为什么要？这个就是他们历世历代等的事情来的，你明白我意思？耶稣不是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自杀啊，你伤心一点可以啊，因为他去自杀啊。耶稣说啊，我要出国了啊，跟你们说再见了，你可以忧伤。耶稣说我要去做一件事，就是你们的祖先一直告诉你们要发生的事，就是我要成为那个祭物。OK， 是为世人的罪 OK 成就上帝的救。所以应该如果门徒正常的话应该是高兴嘛，因为终于这件事情到了，对吗？因为救恩一成全，神的国度就要降临，所以应该是好事哦。但是每次呢反应都是反面啊，都是害怕不安。所以我们的主是知道了啊，那门徒还没有预备好能够接受，所以他就一直讲。因为如果耶稣不讲，他们一看到耶稣被抓一定很害怕，一定完全站不起来啊，也可能就丢掉信心。所以基督在还没有真的被抓之前呢，跟他们讲很多次，第一啊，听了很多可能不会这么怕啊，再加上呢跟他们讲细节。为什么呢？因为最少细节会让他们看见事情的时候会想起说，哇，耶稣讲的每一件都重，也就是说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死啊，我要遇到这个事遇到那个事。那其实这种的细节呢我们今天读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嘛，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读你说哦是哦，这个马可当然是照抄了，对吧？我们就觉得说他从后面写的嘛。你想一下当时还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耶稣就说那么细的东西啊。其实目的呢是要让门徒看见耶稣怎么被抓，而且是被谁抓，心里面想说耶稣讲预言都成全了，所以最少你不会说完全丢掉信心，因为耶稣最少证明了他的神性给你看嘛，对不对？而且每次讲完他要死，他要为我们死，他都会提说他要复活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前面讲的都重， 连你应该很合理的也会等那个最后一件事了，就是三天后要复活嘛。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这样的，他很顾念这个门徒，因为门徒当时就是代表了教会。 OK， 虽然他们是渔夫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一切所相信的都是门徒的见证，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使徒的教会，当然我们是耶稣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是使徒的见证。你没有亲耳听到耶稣讲任何话，你读的圣经是使徒写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对这十二个人就是对这地上千千万万亿的基督徒。所以你每次看耶稣怎么体贴这些门徒啊，你说啊门徒怎么这样啊，耶稣很照顾他啊，啊不，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在海边还给他烤一次啊。你们查利安福音觉得哇，如果我是彼得我跳海了啊，不好意思啊。他不是对彼得啊，他对你跟我，因为彼得这些门徒就代表了历世历代的教会。 OK， 好了，这问题就来了，耶稣对着历史历代的教会关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 OK， 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对他的信心会不会因为各种的环境的变化啊，或是你看到的一些危险啊而丢失？可能这不是我们担心的，因为我们觉得呢我们很确定我们会信下去，是吧？我们很少，我们担心可能是吃喝穿的东西了，啊，不要中疫情啊，不要发生什么坏事。其实我们很少，我也很少听到基督徒担心他的信心会在苦难面前站不住。反而我们的主什么都没有担心，就担心这个事，应该是他对我们错嘛，对吧？我们都不觉得这个。其实你要注意，耶稣最看重的事就是最关键的事。就是你如果没得吃得上一餐两餐三餐，其实不会叫你灭亡，但是你丢弃信心的一秒你就沉沦。所以我们的主是看重这个事情啊。好了，所以当时呢门徒这样跟着耶稣啊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还没预备好。那按这常理来说啊，这个老师是失败了，因为这个考验来得太快，门徒还没有，我们说还没有成熟了啊，所以呢这个组织啊就是要彻底毁坏了，就是说没戏了，就是一代之后就不会再，因为耶稣走了就没有人了，应该是这样嘛，失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会一直顾念不是这个十二门徒的安全啊，生命的平安，没有，他就是一直在提信心的事情，就是要他们看到什么都还要相信耶稣的话是真的。 OK， 甚至死亡。好了，我们今天不是看到耶稣死啊，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是说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死亡一样，死亡就是死亡啊，没有关是谁的死啊，死亡，你看到死亡的面孔的时候，你的信心还在吗？你只有一次啊，你不能重来说，哎呀，上次做的不好，来，耶稣再给我活一次啊，我下次做好一点，这次给车撞的时候，先做个主导文祷告啊，再给他撞，没机会了，啊，你们明白我意思？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对不对？但我们好像没有人担心这件事情，就是呢，凭着我们今天对圣经半生不熟的态度啊，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招架得来吗？啊，我说半生不熟我没有叫你滚瓜烂熟啊，但是最少你要对圣经有一个把握嘛，对不对啊？不能只是好像喜欢读一下这个喜欢这节经，你真的是要有感觉啊，圣经是好像你的一切的根据啊，就是你得永生的根据，最少是这个心态。你还说哦，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啊，这或许这种确信可以顶得住啊，对不对？如果平常啊好玩的啊好吃的啊，就不来聚会的话，死亡还没来，我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啊？ 所以多数人你知道为什么可以活到今天吗？就是我们是不及格的，所以你还活着。我不要以为因为我会保护自己所以我的命很长，上帝说此时此刻把我们带走，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因为我们都不预备好面对死亡。耶稣活着的时候就预备他们面对死亡，因为只有信心，就是也对耶稣的信心啊，可以超越死亡。更何况啊，我们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今天我们更没有因为他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死亡的威胁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说我们是蒙恩的人啊。好了，说回来了，我是题外话了，不过我说我想解释一件事情，就是你读很多次你可能会问嘛，为什么耶稣只关心这个东西，每天都提说他要死，连他就每天就担心这些人因为看到他死就跌倒，你说哎呀大男人是吧，过一阵你们好了嘛，对不对？有人伤心一下啊，去海边走走，两个月想通了，不是回来了吗？没事嘛。你以为我们的主耶稣不懂他会想通不想通吗？在主耶稣那里，你跟我的信心比什么都宝贵，连圣餐都是为你进行预备，因为你是肯定吃不饱的嘛。虽然这个饼还蛮新鲜的，今天吃了，哎，不错哈。但是你肯定不是为肉体的，吃不饱的。OK， 他一定是为你的心灵啊，你的信心。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耶稣用很多方式啊，都是为着那一刻让他们不会跌倒啊，甚至到他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跟彼得说：“你会不认我？”都说出来了啊，真是本来都不说的啊。彼得夸口嘛，那最后就说出来说：“你哎呀，你就不懂你自己啊。”但是耶稣说你会不认我之后，他讲一句话说，不过我为你祷告。其实不是耶稣一次祷告，耶稣说我其实一直都为你祷告，使到你不视角，你那一天会离弃的耶稣的那一天呢，有没有耶稣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要知道我们有底线的，你不要自信啊！我们再怎么样信主多久，我们都有一个底线是不能过的。平常是在上面，所以我们还可以。OK， 你到那一点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祷告，我们过不去的。所以彼得那一刻呢，他已经过了。但耶稣说：“你可以回来，你可以兼顾其他的人，因为我为你祷告，而且是长期为你祷告。撒旦要杀你们，但是你被保守。”好了，好了，这些话我希望我们今天吃圣餐应该多想这个，就是多想耶稣基督在最后那几段，就是几天还是几个礼拜啊所说的话啊。好了，回来刚才的经文啊，另外一个记载就是马可啦，马可就跟别人讲的不大一样，因为马可就说到有很多人啊，连他说很多人很害怕，你们害怕什么？因为经文没有交代嘛，说耶稣走在前面，他们其实是耶稣跟他们说他要去死，连耶稣走得很快，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说我要去死应该走到最后了嘛，你很怕吗？但耶稣走到很前面嘛，所以大家就很就是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好像耶稣要去挑战啊，要去做仗，就打仗这样啊，所以这些群众就害怕了，所以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叫到一边去，其实目的也是一样啊，就是说群众没有办法接受，门徒都不行，群众更远了啊，所以基督也就没有再把细节跟群众讲，因为越讲越早啊，所以就只把细节告诉门徒，让门徒后来看见每一件事情发生了，最少门徒可以跟群众做见证说这些事基督已经说过了啊，他们就可以继续等候他的复活了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怕，但是没有人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说应该是这些人对耶稣还是有一份的尊重，对吧？你想一下，如果说这个人说哦他感染了，你教会的牧师感染了啊，那天崇拜没有人，只有师母在那边咚咚咚。啊，这个牧师蛮可怜的，你可能会有说啊，我还是应该去了啊，不要太靠近他了啊，我坐到后面去啊，表示支持一下啊，表示啊， 虽然呢、啊、牧师啊生病了，但我就是他们没有说一看到耶稣是失败的要去受死嘛啊，就是被定罪，他们想快快把关系切断啊，就与他无关，他好像还是愿意跟着他啊，就带着害怕的心啊啊，所以他们没有想要去离弃啊，包括门徒也是啊，没有想要离去他。OK， 那路加就更详细的说，耶稣告诉他们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是他的冲动啊。耶稣啊，突然间早上睡起来说我想死啊，不是啊，不是出于个人的想法，他说是早在旧约先知就预言的事。OK， 就是基督要遭遇的各样的细节，都是上帝曾经一早透过，就几百年前了、啊，可能有的还千多年了，就透过先知就已经说了，啊，大卫啊，他们诗里面都说到基督受苦受死的一个情况啊，你们也记得吗？22篇啊，讲到在十字架上面那些对话都有写在上面的，啊，这很久了，啊，大卫公元前1900年的人来的啊，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一直说他要鼓励啊啊当时的这些软弱的门徒啊，就是虽然他要受死，虽然短暂的期间看到他的软弱，但是基督他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救主，你应该高兴，你应该为这个事情而，虽然你不是说耶稣死很高兴啊，而是呢你为着上帝的救恩终于成就了而喜乐嘛，他是唯一的中保，而且耶稣不是说我死了就走了，他说我要回来，我要复活嘛，他有一个尾巴给你啊，你怕什么？他没有说让你自己想，所以门徒的确啊，没有办法从当中啊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完整的领受啊，只是片面的领受。OK， 好了，我们先来看他讲的细节啊，我们来读一下18、19节，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啊，很仔细的啊。马可也是啊，说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同样啊，就是祭司长跟文士要被钉死罪，交给外邦人，他说戏弄他，吐垂沫在他脸上，鞭打杀害，其实每一个你们后面看都发生了啊，很细节，你说吐口水都要记载给你注意，都写下来啊，但是结尾都是三日，就是不久的意思啊，就是你如果在忧伤，也就是说三日没答案，三天就三天啊，没有叫你等30年，就三天你就有答案了，因为我要复活。OK， 所以不需要在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就打包走人呐、啊。OK， 你最少还需要有一点点的信心，等候他最后一句话要成全，因为前面都成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啊，路加也是类似啊，也记载了被凌辱、被戏弄、被鞭打、被杀害，不过三日都要复活，都是讲这个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些细节说出来，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啊！如果你想是我们常人，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做，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做。你说啊，弟兄姐妹啊，我明天要去动手术啊，我要被推进去左边第一门，医生的第一刀是错的，砍错地方，啊，不过没关系，又缝回去了，那再砍啊，最后各错东西出来。你每一个细节啊，最后心脏跌得太低啊，对，后来呢血都流出来，后来呢死了，而且准准啊45分钟啊30秒死了啊，你说耶稣几乎有一点这样子详细到让人可怕，你说他好像疯子这样，常人想到死都跑啊，都想躲吧，对不对？你还能够好像讲到好像拿奖一样啊，讲到哇一步，而且呢走在前头，就是好像很兴奋了，不是兴奋了，就是很勇敢去面对这个苦难。 OK， 所以你要知道当时呢，就算你不能够理解整个奥秘，你最少也应该从基督的身上呢看出有盼望，看出上帝会有一些你不理解的作为啊，但之后会理解，但当时最少 啊，不会让人就是完全陷入啊就是无助的状态。 OK， 所以 anyway 啊，我刚才说的这些，我是说我是进医院啊，我进医院我可能是躺在那里。你看耶稣他讲的是他受害更难，为什么？因为我会有反应，好像我说啊，我要被抓，连心花要鞭我，可能心花鞭我两下，他手酸了啊，人家看到我，哎呦，那么可怜，他就鞭少两下，所以会变的，因为人会变的嘛，那人在苦难里头啊会有反应。耶稣讲的好像不会变的，好像每样东西都会准确的发生，这个应该是神迹了啊，所以他是要让门徒看到那么准确，就能够继续相信他是上帝预备的中保。OK， 能他提到拒绝迫害杀害耶稣的人呢，是祭司长跟文士。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些人呢？因为对门徒来说，你被宗教领袖拒绝杀害啊，比被强盗杀害还更可怜。为什么？你被强盗杀害啊，哦，这个强盗可能坏嘛，对不对？杀了好人啊，解决了。你被教会的最高的权柄，当时就是大祭司了，定为死罪，哇，你这个应该是魔鬼的化身。所以耶稣说，哎，我去死不是因为动手术割错东西死掉啊，我是被最高的权柄定为最坏的人啊，最不应该存活的人。哇，门徒说啊，太厉害了，太悲惨了。耶稣是要告诉他们，我是会死到让你很害怕的。OK， 但是我刚才说了啊，三天复活应该是他们可以抓住的一个应许啊，他们不要只是专注眼前看到的苦难啊，他们应该啊不断的在那三天里头仰望啊这个复活的荣耀。能够坚持走下去啊！今天我的意思，如果用今天来说，跟我刚才做连贯啊，我们不是看耶稣死啊，今天说看我们自己会死。OK， 好，我们面对死亡，你抓什么？你说啊，你也是抓一个，就是复活，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少讲啊，我们常说啊，生病主耶稣会医治，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我们很少去医院说，哎，让你以后可以复活啊！你踹踹踹，人家不要你来祷告，因为人家叫你来祷告是让他可以出院了。你说啊，让你可以抬出去，不过以后你会复活，我为你祷。其实耶稣是为后面那个祷告的，你知道吗？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寻找死亡啊，以这个为高兴啊，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实际的把握，或是很兴奋的把握啊？知道说有一天你的身体会活过来，而且是一个完美无罪的身体，你能够相信吗？如果它能够成为你的信仰，而且是真实的，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苦难可以打倒你的，因为苦难最大的就是死亡而已。你都有复活了，死亡还有吗？牙齿都没有，死亡就好像一只大老虎，很凶很凶，不过没牙齿，咬不到你，咬下去还蛮舒服的，按摩。复活就是打败最大仇敌。我意思说，世界的人没有的。如果你要赢过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你不用跟他斗钱了，你跟他斗盼望。他的盼望就是房子越盖越大，蜘蛛就越来越多，蜘蛛网越来越多。OK， 我们不跟他比这个，我们比什么？我们比盼望。他的盼望永远不会胜过你的。因为他的盼望最多最多就到死亡，或是不用那么快死那里而已。我们是超过了死亡，因为我们死亡过去，我们会复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用复活来安慰门徒的，明白吗？连他走了，他也用复活来安慰教会的。他说我要再回来，刚才圣餐了，他回来什么？回来找你的魂呢、啊？不是，他回来找你啊，活人呢、啊、？OK， 不是来坟墓找你，他来找你真人，要跟你坐席，要跟你吃喝。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如果你不讲生，我说生就生命的生啊，我们基督教就跟其他的 道德思想啊、哲学思想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讲的是一种人生理论，好吗？好了，我题外话太多了，来啊，可能火车晃得太厉害啊，这头脑跑掉了。来三十四节啊，人家就说啊，他耶稣讲了，但是路加就做一个注脚啊，他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懂不得啊，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那你字面读起来好像是说上帝不让他知道的意思啊，但其实不可能啊。你读上下文啊，之前的其实耶稣讲他受死一点都没有比喻的意思啊，对不对？耶稣没有说啊，你知道吗？太阳会升起，也会落下。啊，讲什么？啊，用诗意来表示他要死啊。耶稣白白讲的，我要被钉 ，OK， 而且是谁要钉我？所以从字面来看呢，没有深奥的 ，OK， 但就是门徒不是不明白，是不能领会。那不能领会当然有原因了啊，不能领会其实是我们今天的白话叫做装不懂或者是不想懂啊，因为他们心里面要的不是这个，就他们的心被充满的是世界。他们一直以为耶稣到耶路撒冷，你看他从耶路这个加利利下来啊，一路上百姓越来越多，像什么？其实耶稣有点像去登基，就是去做王。因为他三年下来啊，他的名声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每次过节回来就有很多人知道他，所以这一次他一下去呢，这个声势很大，因为后面跟着一群的百姓，大家都等着看这个大日子啊，就是耶稣这个我们说后起之秀啊，不是出于这种傲慢的法利赛人，不是，哎，一个木匠的孩子啊，带着大能啊要来登基，大家都很，所以门徒很兴奋。你在这个很兴奋的情况之下告诉他说，哎，我要去死啊，没有人管你的，是不是？人家在好像你要毕业典礼等着拿文凭的时候，那旁边人说你明天就失业了，你知道吗？毕业等于失业了，没有人要听你讲。但虽然你讲的是事实了，没有人想听，因为我正在高兴。所以门徒不想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要去得最高的权势，他们要享受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听到基督要去受苦受死，不是听不懂，是拒绝去领会这个话。好像今天你去跟一些人讲福音，其实福音不可能听不懂，但是福音是可以不愿意被接受啊，这个是应该很多人都有反应。但是你说懂不懂，不可能啊，福音没有奥秘的，他讲的东西是很白的，只是人的傲慢啊，有时可能是对上帝的傲慢，有时是对人啊，就是他就不喜欢听你跟他讲，所以他就装不懂，有时是他拒绝啊，上帝有这个权柄，他就装不懂。OK， 所以当时呢，门徒的确是听得明白耶稣说的话，但与他们的心思是相违背的，因为他们正想去得好处，耶稣说他要去失去生命，他们不能接受。啊，当然另外也有一个原因，上帝也没有让他们完全懂，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预备好。你想象啊，如果上帝突然间点一点啊，就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就撬开了，全都懂了，你说他们会怎么样？马上回家，因为他没有信心。你真的去死，不干了，我才不陪你啊。OK， 我回去抓两条鱼更好。你看，如果门徒真的完全，哇，我们说没有误解啊，明白了，他当场就跌倒啊。所以基督说：“哈、啊，好了好了，最少你们还跟着来啊。”啊，最少在整个过程里都还有一段时间。那、啊、耶稣基督，你看在后面大量的讲道，一直跟他们讲讲讲。你们读福音书啊，你会很惊讶，我们都一直以为福音书是耶稣的生平。我们通常这样讲啊，这些这样讲的人都是没有看福音书。你看福音书，你就知道不可能是生平，因为它不对称的。几乎一半的福音书是讲最后的耶稣要上十字架那几天的事啊。OK。你说一个人写啊，好像啊，我写我的传记啊，现在每个总统下台了都要写 My Life 啊，因为他要出书嘛，是吧 ？My Life 啊，应该就是小时候少年啊，做总统前做总统后什么嘛，对称的 My Life 啊。 那如果一半呢，就讲那三天，你说啊，那买卖房，你他只有三天命那么长，不是？福音书其实主要目的不是讲耶稣的生平，是要讲基督的救赎。当然，在当中也记载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他的爱最强烈呢，就是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怎么眷顾我们？他看到我们怎么样会跌倒的时候，他怎么帮助你？所以那几天他拉着门徒不放啊，就去公园啊，不是公园啊，就是不同的地方，葡萄园，都用不同的话题一直讲到。当然对他们当时是没有作用啊，但是最少这些话语先进去，等到之后圣灵让他们想起来，你的信心就得坚固。所以你来听到也不一定说每一次都吸收满满呢，但是我相信你最少听进去啊，有一天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突然间想起来。我大概我是被逼的，坦白说啊，三岁两岁半三岁就被爸爸妈妈就是逼我坐在第一排啊，崇拜的时候，你想这现在可以告啊，虐待的，因为跟我同岁的比我大五岁的都在外面玩捉迷藏。我还看见他们在玩，他们还跟我招手，但是我就在里面听我爸爸讲，而且我听过的，当然也不是每次，但是就是我听没跟我无关的东西啊，一直听一直听，而且经文说听听听，那时真的告诉你，就是一个口一个塑料袋，什么都装，也不看了，总之完了就关起来，下个礼拜再来装，因为里头我看不懂是什么。但是我告诉大家，当我被重生之后呢，我一打开宝贝啊，里面都有东西的，那些经文小时候听进去的不会出来的啊。你说诗歌啊什么，我像跟家人说，我本来不知道啊，后来我才发现我里头有千多首歌啊，当然对没有什么夸张啊，就是当然这些什么时候听，就小时候听的嘛，因为我坐在前排嘛，事情在这里，所以我每天看他弹啊。所以有时候你看我没有看，其实我老花眼了，每次我看不到谱的，所以我只要有时候我就闹笑话，有时候一首歌我以为是这样唱，我就弹到人家都傻在不唱，为什么你不唱？不是这首啊，对不起，再唱，因为我是背的嘛，因为我都看不到谱。但是我有时候就想说，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原来都是小时候啊，小时候唱，所以有时候的确。不一定每一个时刻你都要讲到有利益啊，哎，我要懂，我要得着才可以啊，才感恩。有时我们没有预备好，是吧？但是上帝还是可怜我们啊，先把我们以后需要的给你。但愿了啊，你有重生的那一天，你的眼睛被打开，你回头看，恩典满满啊，一路上上帝早就预备了。啊，好了，不多讲了啊。但门徒我们看到是这样了啊，他们后面都想起了耶稣的话啊，所以表示耶稣真的没有白讲啊。好了，这件事情就停了啊。等紧接下来呢，我想可能也发生在同一个事啊，同一个阶段啊，就提到一个就是比较小圈子的事啊，就是约翰。还有他的兄弟跟他母亲啊的，就是跟耶稣的对话啊。我们来读这段话啊，二十章二十节啊。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啊。马可啊，他比较描述的比较详细啊。他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啊，名字出来了啊，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难道他们要求什么？他宝宝还有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话啊？好了，反正下面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啊。好，我们先来看，那这里就记载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啊，耶稣说他要受死，然后他要去成就神的心意，连里头这两个门徒心里在想什么？在想另外一个东西啊，真的他们一直在想去耶路撒冷，赚了，这是赚了。还好啊，我跟到今天啊，还好我没有半途走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快要得到他们的目的了。OK， 所以这就是人本性的一种虚妄啊，就是你要当心啊，当你很热心侍奉上帝的时候，你不要很自信的以为每一个热心 都是对神的，因为有时候那个热心也掺杂了人的野心，那个火能够那么旺，是因为里头有一些燃料是其他的啊，不纯了啊，所以野心就渗进去了。约翰、雅各、保，我们都常看到他们的名字的，对不对啊？他们是算是哇，我们说好的门徒了哈，常常跟随耶稣的门徒哈，常常学习，但是他们的野心就暗暗的渗进去了。所以呢，这个野心如果没有被圣灵治愈的话，它就会掌控你侍奉的动机跟目的，人就败坏你。所以你会看得见很糟糕破坏教会的事情，不是外面啊，外面人说什么无神论啊，啊教会啊什么啊创造论进化论啊，什么同性恋啊，教会不给人同性恋啊，什么任他讲，不大影响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里面的人，而且是热心侍奉的人，啊，热心侍奉的人呢的差错，很害怕了，很可怕了啊！他比外面的影响翻倍了，他可以毁掉，啊，也不是毁掉了，他就可以就是破坏了啊，这个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这个还存在啊，当时门徒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开始是战战兢兢做耶稣的门徒，跟随他，过了一段时间了。就不单只是为这侍奉耶稣了，你开始问侍奉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听耶稣讲那么多有什么好处啊？就不单只是向往耶稣说的话，开始也为自己的荣耀做一点打算，那时就开始偏离了啊！约翰跟雅各，你们要注意这个名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十二门徒里面还有三个是耶稣比较亲近的，一个叫彼得。约翰、雅各，哇！你说这家人真厉害哦，三个里面两个中了，因为西比泰生两个儿子，三个团契里头两个是他的儿子嘛，当然彼得也是亲戚啦，都是一家人，但是最少这两个是兄弟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开始本来都亲亲卑卑啊，就是啊，反正你介绍我，我介绍你，大家来跟随耶稣都是平等的嘛。他慢慢发现，哎，不一样嘞，也每次点名是三个嘞，我们两兄弟就已经算在里面。哎，我们家是不是有出头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想了，所以他们比较这个，因为可能被耶稣比较重视啊，他们就开始想说，他们或许会得比较高的职分，啊，这是人的想法啊。所以当他们认为耶稣这一次要去耶路撒冷是要得王位的时候，你说他们会想什么？他们一定会想说，我们要快快跟耶稣讲好，因为左右两个位，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就左边跟右边呢，其实就是说两个最大的最重要的职位，我们要在趁着没有人开，趁着彼得还在搞不懂之前，我们要先跟耶稣讲好。如果耶稣当时呢爽口说好了，他不能改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耶稣不能说啊，内阁在讨论啊，内阁考虑。今天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回答你的，对吧？如果耶稣当时说啊，没有人问嘛，你们两个要做，啊，好了，给你做吧。一这样讲，赚到了，就不能改了，他们就坐定了啊。所以他们趁着大家不讲的时候，他们就想啊，就是走在人家前面，所以他们不单。自己啊，做了这个打算，他们还叫他的妈妈啊，如果我们读啊，他叫他的母亲啊，当然我就说为什么这样坏啊，叫母，当然可能这个母亲比较受尊重了啊，常常服侍主耶稣，觉得人情比较多哈，所以这个母亲呢，就可能就孩子就怂恿他啊，就说哎，你帮我跟耶稣说好话啊，那其实。母亲只是走在前面呢，就是这里说啊，就是跪拜耶稣，但是跟着说话的后来也是他们两个了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耶稣回答也不是回答这个母亲，回答他们两个嘛，对吧？耶稣后来问，哎，你们能够吃我喝我的杯吗？啊，那母亲说可以，没有，母亲没讲话，因为母亲跟我们都发生什么事，母亲只是说，哎，耶稣啊，我那天给你做包子，好吃吗？啊，好吃啊。你听我讲一些啊，所以主要是这两个人要啊 ，OK， 好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开口就跟耶稣说，无论求什么，请你答应，啊，这种讲话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如果今天女孩子说，爸爸，我先给你讲一件事情啊，不过你先答应我，不可以生气，啊， 是啊，先给我先深呼吸，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坏事。对，一向来他们跟耶稣交往不是这样的，他们不需要跟耶稣来个 这种客套，说哎，耶稣啊，你是万有的，但是啊，不要生气啊，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我讲的秘密你不能跟别人讲，不需要的，是吗？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讲法呢，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一点愧疚，好像知道自己不是很对，但是又很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用了这个方式。 OK， 好了，开口了。21节说，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你说啊，坐有坐右，这不是讲椅子的问题啊，这是职分。Okay， 所以马可也是这样子讲哈，就是在你荣耀的国度里，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其实一个说母亲讲，一个说是儿子讲，但是应该最后都是儿子了，因为耶稣也没有回答这个母亲。OK， 好了，你第一先讲正面的。你也应该相当欣赏这两个兄弟啦，就是说你知道当时这样子求耶稣的确除了你说贪心啊，就想要高位之外啊，你说也的确相当有信心，对不对？因为耶稣的国你说实话一撇都没有，看不出来啊，对吧？你说宗教师还在批评耶稣，还在想杀耶稣，根本都没有对耶稣有什么好意，说哇已经是谈了多少年 的协议啊，终于捧你上台，你还说有一点底，刚才就是刚刚还说什么行了神迹啊，法利赛人就开始要杀耶稣。你说在这种那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这两兄弟还想说耶稣会做君王啊，而且还要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做左做右，如果耶稣去死刑，他们也是做左做右去送死的。就是他们最早还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就是对耶稣的话啊，他们应该是真的相信耶稣会做王。当然我们耶稣真的是会做王，只是不是那个时候了啊。好了，所以我们当然惋惜就是他们的这个单纯的信心给他野心占据了，所以最后被败坏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被这个事情提醒啊，我们有单纯的信心，感谢主，但是我们需要求圣灵不断地保持我们有单纯的信心啊，约束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会偏离啊上帝的呼召。 OK， 好了，22节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OK， 那马可就多讲一点了，马可就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其实这个喝的杯受的洗就是指同一件事了啊。好，简单来说呢，耶稣没有骂他们，没有直接啊，当然也算是骂了啊，就是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指出他们的错误。第一就是呢，他们不满足于做上帝的儿女啊，他们想象有一个比做神的儿女更大的更高的快乐。 OK， 这只是第一个盲点啊。我想问大家了啊，当然这题外话，不过应该可以问你们啊，你们说在教会或是在神的国度里头啊，什么身份最高的？如果你要来教会混啊，在外面公司最高就是，我不知道是这董事比较有能力，还是 CEO 也是被请啊，也可以被炒鱿鱼啊。总之这个游戏规则太难了，不管啊。好了，假定啊，外面的公司你要爬到最高就爬到做总裁了，好吗？好，来教会爬到最高做什么？不敢讲啊，一般人啊，不要说你讲啊，一般人说做什么？牧师啊，当然对不对？好了，好，这样如果呢，一个教会有很多牧师啊，陈牧师、李牧师、黄牧师，大家都好了，你说这么多，有没有更高的？有吗？主任牧师啊，退休牧师不懂，退休可能没有很高。OK， 主任，你们知道有很高很多名称啊，有的教会开始就有什么牧长，有的教会开始又产生使徒啊，就是他们一直要把这个身份一直提。好了，我想问大家，你坦白说啊，你看圣经，你告诉我在教会里面最高的身份是什么？其实是神的儿女。一个罢了，没有更高的，因为这就是最高。 你还要做什么？我问你，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the children of God。That's the best you can be。你最好的状况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你说牧师呢？牧师也是神的儿女，牧师是一个职分 ，OK， 职分很多嘛。你可以说有啊，因为公司里面有的做账的，这职分。但是最尊贵的只有一个，上帝是给了每一个人的，就是他的儿女，不是工人啊，是。好了，你现在看回这里啊，门徒好像不单只是想要这个啊，对，做神儿女有没有更好的？哎呦，左边右边，如果有前后，我看他也要啊，上面下面他都抢啊，就是有位置他都要，没有的。受造物，我们是受造物，最高最高就是这个身份，就在你得救那一天就给白白给我们了，所以不要再被约束了。啊，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轻看别人，有时牧者长辈劝你不是来辖制你，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不是因为他比你高，是因为上帝透过他来劝导引领，但是在身份上是一样的，神的儿女，可以吗？就是耶稣是你的长兄，你在上你就是做耶稣了，耶稣是我们的大哥啊，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爸嘛，啊，所以耶稣说我是你的老大，你们呢都是一样，我的兄弟姐妹，啊，好了，所以第一个错就是呢，他们认为好像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的，所以他们要去追求。连第二个错呢，就是他们想要在最后一个打仗，我打仗最后一个争，就是争进你的话，他们要永远胜过他的弟兄。那可能地上的交易啊，就是你在学校学的啊，公司学的，都是叫我们要不断的胜过别人啊，要做得更好嘛，对不对？其实基督徒你有很多的追求是要胜过你的罪，但是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永远胜过你的弟兄，这是邪恶的。你懂吗？为什么你要想到在天国里头快快抢那两个位置，让其他人永远没？因为天国不会变的。耶稣不会下台的，我做了宰相，我永远做宰相，你输定了，哈哈，伯牙没机会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啊，真是没有爱心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错，就是他们竟然有想要压制啊其他的人啊，要得更高的位置啊，这种追求是不健康的。最后呢？他们以肉体的方式来想天国，其实天国的福分什么有左边右边，你想什么，这个分明就是地上，他们每天看那些就是地上王，就是政府的这种样子，他们用它来想象基督的国度，其实基督国度不是如此，远远大过这些啊。所以他第三个错误也是啊，也是哇，也不是错误了，就是他们因为没有好好听主耶稣的教导，所以就陷入这个试探。OK， 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就用苦难来治愈他们，因为他们在发梦嘛，啊，什么时候让他醒，就把那个梦点醒啊，就刺破他的梦啊。耶稣一句话就说：“我的苦你能够受吗？”啊，就突然间让他们的野心没有了味道了。OK， 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凡是属上帝的人。”都必须要承受耶稣的悲，耶稣的喜。那他的意思就有一点好像在说，门徒啊，你看我今天去耶路撒冷，我要去受死，如果你专心哦听我讲话，专心来服侍我，你还得空想要坐左边右边，你头脑在做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在忙一件事，是吧？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人啊，好像今天啊，你妈妈要在家里搞生日会啊，她很忙啊，要布置要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好儿子，你就很专一的来帮他，一定要成全这件事嘛。当然，不要搞生日会啊 ，COVID 是犯法的啊，开玩笑，就算不有 COVID 也不要了，这是浪费钱的，每年都有生日的啊。OK， 好，如果你是好儿子，你就帮他嘛。但是很明显，这两个门徒呢。好像没有主耶稣的焦点，他们想的是另外的，好像他们没有在应该耶稣正要面对的这个大事啊，去专注，他们想了其他的事情，他们想着 要放下工作。耶稣正好要去承受后果，他们说我要退休喽，啊，他们要享受了，他们要放松，更惨，他们要奖赏。他还没做就想要奖赏，开始问了，我要做左做右，那下一个就是薪水多少啊？开始问这些东西了啊。所以耶稣之前其实是有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得奖赏。如果你读上一段经文，那耶稣是答应他们说他们有十二个位置啊，就是有尊贵在天国。但是这些应许不是给他们做梦用的，这些应许是给他们在苦难面对死亡的时候想起他们的赏赐，他们不会失望。不是让他们在工作没做完的时候就提前想象自己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OK， 那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了啊，基督徒啊，不要提早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可以放松啊。我常说啊，你能够有多一次的侍奉，或许这就是你最后一次的侍奉。你放弃，很可能你有下一次，但是很可能不会，你会为着这个放弃而一直后悔下去。它就好像有一瓶酒弄完了没有盖，就缺那一步，整瓶酒就废了。你们懂我意思吗？不要轻看上帝给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参与。当然有时我们生病，各种理由啊，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改变。但是有时候上帝给我们这机会呢，我们可能常常都认为说下次还可以，所以我们放得很快。但是你要知道不会的，有时就是最后一次。哎，你就说为什么我做了九次没有最后一次？永远都你都是那个没有进门的人。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警惕自己啊，就是那个开头的是上帝叫你开始，结束的也是他，不是你。如果你可以给自己结束，就表示开头是你自己要开始的啊，你开头你就可以结束嘛。但是如果不是你开始的，你要问那个叫你开始的人可以不可以停。上帝没有说停，我们就要做，免得我们是那个后就是先进来但是却跟不上的人啊。好了，解释几段字我就要结束了哈。就是这里说，耶稣说洗礼啊，这个字很少出现了，不过在这里出现了啊。耶稣说我的洗礼，我的洗礼能不能啊？你们能不能受？那这个洗礼呢，不是我们的洗礼啊，虽然字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用词啊，这个洗礼不是圣礼，它是指到呢啊一个人就是要经受那种苦难的意思。啊，我先解释，我再给你看经文啊。就是洗礼呢，在这里耶稣说的是指到他的舍己啊，他要钉十字架的事情。就好像他说我的杯你们能不能喝，杯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们常用这个字嘛。啊，你也不能够说哦，耶稣讲杯就是圣餐杯，当时没有讲到圣餐。虽然这里很巧啊，又有杯又有洗礼，好像是讲圣礼，但其实当时并不是在讲圣礼。杯也是在讲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啊！我刚才说要给经文啊，你们看十二章五十节，耶稣用过这句话的，但很少注意啊。十二章五十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啊，当然你看上下文，他就是指到他要上十字架。所以，那他们的用词啊，喜可以指着他们要受的苦。OK。当然今天我们比较少这样做了啊，我们不会说用喜来讲我们要承受的苦难，我们会说喜是比较专注在洗礼的。 OK， 好了，这只是一个交代啊，免得有人把这经文解释成为圣餐跟洗礼啊。好了，最后一段呢，就是耶稣其实告诉门徒了啊，就是公义的冠冕一定会给努力征战的人预备的啊。耶稣说我的杯你能不能啊？的意思说如果你能，你就会承受我的奖赏。所以如果愿意靠主有份以主耶稣基督的苦跟死的人，其实基督是应许我们会承受永恒的生命，也有永恒的国度，这是事实。 OK， 所以当时呢，这两兄弟啊，就是雅各跟约翰，其实他们还没有啊，还没有开始受苦。因为当然我们看到后面一苦难来他们就跑了，但约翰还好了，不过雅各都不再看到他了。所以意思说其实他们当时还不是很认识自己，也不认识那个苦难， 所以基督就先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这个苦难，你们也必须受这个苦难，冠冕会为你们存留，但是不是现在啊。好了，他们也是一样啊，刚才跟前面我说啊，就是他们最少在这个时刻啊，他们还是愿意选择，因为耶稣问说你可以受苦，他们还说可以啊。你说哎，这个撒谎，这个不自量力。我想他们也不是不自量力啊，他们说可以啊，我愿意啊，啊，他是可以选择，没有人拿着枪逼他讲愿意啊，他自己愿意。所以最少呢，他们还有一个自愿的心，想跟耶稣一起受苦，只是不一定能够受的真的很多苦了啊，可能一点点，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做了。OK， 所以这一点也值得一点点欣赏，虽然也不是很对啊，啊，不过你要明白，如果我们在那情况，可能我们跑都来不及了。OK， 所以他们还算是啊，有上帝的保守啊。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我们就结束啊。耶稣就回答，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啊，下面的话也是一样啊，就是总之交代就是耶稣的杯、耶稣的喜，他们都要受 ，OK。但是奖赏不一定有给你，哇，怎么可以这样？哇，你要明白，耶稣不是作弄他们啊，意思说你们要承受怎样的尊荣，奖赏是一定有，只是要承受怎样的尊荣，这是上帝自己的旨意，意思说这是神的奥秘。现在你不是来问我的，好吗？啊。还好还有电没关系，我要讲完了，所以应该可以啊。那所以耶稣他跟这两个人讲，也其实也跟我们讲啊，就是我们要听啊，就是我们如果为像耶稣这样啊，耶稣是为义受苦，我们如果愿意跟随他，我们也应该，这个跟随也包括了，也应该为啊，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义而要受苦。所以基督教所强调的不是在世上啊一个平顺或是一个快乐的道路啊，是一个基督的道路。连基督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有苦楚的，但这个苦楚不是无故的啊，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谦卑的认罪，除去我们对世界的依靠啊。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啊，一方面呢、啊、是为了要预备他们之后面对的苦难啊，但其他啊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他们。因为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受的你们也要受，我的杯你们也要喝，我的喜，意思说门徒以后要受的一切的苦难是耶稣的苦难。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义在哪里啊，就是你用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每次我们陷入病痛啊、忧虑啊、困境啊、生活困难啊， OK， 你想起这句话，耶稣说过的，耶稣说我们的苦是他的苦了。你说不好意思啦，我做错事嘛，耶稣没有做错事啊，耶稣是受我们的苦的。 你明白我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受那些干净的苦，不是、哦、什么叫干净苦哦？啊，我因为啊行善给人家用石头打啊，这个耶稣可以受。我一偷东西给人打，哎，不好意思啊，我自己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啊，他的苦楚包括了我们很邪恶的罪，你什么念孔耶稣那一刻都承受。所以耶稣说我的苦也是你们的苦，这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当然我在说耶稣是无罪的啊，我们不能对等这个事情。他2000年前他是为了我们全部的罪已经受苦了，而且他复活了， OK， 他还说他的苦呢，他经历了我们的苦，因为他说我的苦你们也要受嘛啊，意思说他知道我们的苦。所以我们在苦难里头，我们在忧愁里头，在困境里头，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坦然，不用再害怕。耶稣知道，不好意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说哎呦不要讲太多，好像有时你去跟人家找帮忙的时候，你可能不敢讲到完啊，你说啊我最近啊有一点困难啊。什么困难？哎呀就是困难啦。怎么样跟你祷告呢？啊，当然，的确，人与人之间也很难很坦白了 啊。好了，我也不要求你什么都跟我讲，我可能也受不了啊。好，你跟耶稣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啊。你祷告的时候，耶稣啊，你知道的啦啊，我也不是很坏啊。但是呢，但是呢，但是你 不想讲不要来啊，跟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说什么这些客套的东西，因为耶稣说你那些苦我受过的，你的感觉我有的，我知道的，所以你只需要坦然，你坦然来依靠他，依靠他的恩惠啊，而且你可以用耶稣给你的复活的生命来胜过这个罪在你身上的权势，因为这个权势一直会压制你，让你不能摆脱，所以你很苦。但是基督不单只是在情绪上感受你的苦，他的能力啊可以胜过这个罪。OK， 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们在苦难里头啊，一方面有耶稣的经历，一方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抵挡罪，再加上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忍耐，可以等候。所以基督徒走过的苦难，虽然我刚才说啊，我们不是把它描述成满地都是花草，但是呢在地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他里面是有平安啊，这个不是安慰啊，这是事实。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说我走过你的路，好像有时候我们人家生病了啊，为你祷告，我们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你没有病嘛，很痛哦，很痛哦，你现在几点了？哦，很多哎，今晚啊、哦、要买菜了，对不起啊、哦，就是我们很难，当我们说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很难真的是有我们说同理心在里面。但是耶稣那一天说世上有苦难，是因为他走过苦难，连他又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呢，是因为他真的在他里面他胜过了一切，所以他有平安。所以他说你进来，我给你得胜的平安，我给你胜过忍耐啊、胜过苦难的忍耐，胜过苦难的这种喜乐。 OK， 好了，结束了啊。这个话题呢当然不讲也可以了，不过还是交代一下，就是你这样读啊，你可能会怕，你说耶稣说我的杯你要喝啊，真的吗？我以前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他说信耶稣不会有苦难。那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下来啊，我们的确也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困难比较多，有一些弟兄姐妹生活比较安逸啊，比较平静，是不是耶稣讲错话？耶稣说我们都要受，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受呢？哦，我们已经21世纪了吗？耶稣那年代啊，大家对基督教反感，今天不会了，今天基督教也很出名了，你看大家圣诞节都过节了，人家是庆祝圣诞老人，不是庆祝耶稣啊！啊，你误会了。那不是耶稣的话错，也不是因为世界的人对基督教比较友善。OK， 耶稣的话还是真的，而是上帝他还是一样按照他的旨意，用不同的方法把这个苦、把这个悲、这个喜给我们每一个人。OK， 你要记得啊。如果你真的说你没有受过苦啊，我说的不只是肉身啊，心灵啊，你真的要怀疑你是不是一个活人呢？啊，就是说唯一不觉得痛的只是一个死人。我说就算活着，你那天打疫苗也会痛啊，不是吗？哦，你说不会啊，那真的特别厉害，打下去不痛，隔天这个地方不痛，我才不信你会打在猪肉上吗？打在你的手臂上怎么不痛，对吧？有感觉的，就是我说我不要讲你的心灵，你就算是一个生的活人在地上走，脚都会痛啊，是吧？走路脚不痛，穿鞋也会痛，你走不够多了可能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呢，苦难不用谈了啊，大家都知道一定有的，只是我们的难题是为什么？我们通常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不信的人没有办法，但是基督徒知道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啊。你最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苦难，最终要得到同样的永生，那这就是一个结论。上帝做那么多呢，其实不是让我们不一样，而是最后是让我们虽然不同的人都可以进到同一个地方，所以他透过不同的苦难引领我们进去。OK。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啦，有人啊可能啊比较多困难啊，就是生活环境可能比较艰难啦， 不一定在瑞士啦，像瑞士也没有太多困难的人啦，但有一些可能生病啊什么，你说别的国家基督教被迫害的国家，可能他们就很明显啊有环境上的困难。 那有这种人呢，在身就是身外的苦难比较多。那你同时会发现呢，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所以这种人通常呢，很多见证的，不是因为他们的迷幻的，就是想象力特丰，不会的。你会发现，他们有时讲很多见证呢，都很真实啊。就是他们一方面受苦，但是他们又很快得到很大的安慰，而且他们讲的那个安慰，有时你看书就不大感觉，你听他讲话，你不能够说他骗你的，他的喜乐从眼睛流出来，你说好啊，信，就是。你很苦我也信，但是呢上帝特别好像特别显出他很爱你，他很容易就进到那个境界的。 OK， 那有一些人就生活是比较安全的啊，就是生活没有忧愁，吃喝各样啊，身体也健康，但是呢他们的心灵呢却常会被其他的思虑啊忧愁所占据，对不对啊，天天睡不了啊，要忧郁症啊，你如果卖忧郁症啊，去阿富汗卖肯定你破产了、啊、人家说不得空忧郁症啊，是不是啊，你懂吗，就是我们这边的人 啊睡不了什么啊、哦、因为孩子啦、啊、因为前途，因为孙子啦 啊曾孙哦，因为环保我怕我的后代活不下去啊，哇，当然我也不笑这些人了，我是说你在不同环境嘛，所以呢你的心灵，你虽然外在没有太多事，但是你的心灵对比前面我讲那个例子啊，你心灵就很多忧愁，很多思虑的。OK， 你如果真的把它写下来，你会很惊讶，你的头脑想那么多东西的，而且想那么远，你们搞错，你会发现你真的很不简单啊。所以呢，常常有这些东西占据，导致什么呢？就导致这种人不容易谦卑。OK， 不容易投靠，完全投靠基督的恩惠，所以呢他们在领受平安上面呢就很缺乏。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都是考验来的，第一者考验是在肉身的，好吗，但是只要他们一愿意祷告，他们一下就进去了。连第二种人呢，肉身没什么考验，吃啊喝啊什么都好，医生也好，药物什么都好，但是心灵呢就常常忧虑这个那个，但是他难处是他不能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有能力啊，他还没有到要祷告的地步。你问问自己，哪一个时候那一次你跪在主面前说，主你救我，我死定了，我看你数都可以数出来，人家是每一天都这样求啊。你们明白，我们不常讲，我们是祷告，但是我们真的不常，真的是把完全的生命交出来，完全的投靠上帝。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比喻来看，其实一样的，因为最后的祝福，最后的恩惠都是上帝嘛，就是要进去嘛，对不对？我想到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不懂好不好，这个例子啊用两分钟跟大家讲啊，这是 bonus 啊，有来的人才可以听，我看一下啊。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还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的那个学校很大的，那个是传统大学，什么医学什么什么什么学院都在一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星期五我做了实验，然后我走了，我的衣服我的外套放在椅子上，我就出去了，忘了。然后去到别地方做别的事，再去想起，人又回来，关门了，因为星期五嘛，他们很早就因为没什么人了，四点多他们就关了，就锁了。哎，我看到我衣服在那里，但是不能进去了，很急，因为里面有一些证件，忘了，不知道是我的那个 ID card 啊，还是我的驾照什么，总之我是放在外套里面。哎，我去找那个建筑物的管理员，回家了，因为你四点多太迟了，走了，啊。没人，连最后到处找没怎么办，就去到整个学校的那个security 啊，叫保安部啊，就是他是管整个学校的。OK， 我就跟他讲我的衣服在里面，我说哎呀礼拜一再来啦，没有人啊，不行，驾照什么啊，他烦了，好等等他进去，我以为啊终于有人帮我，你要出来你要拿什么，他拿一串的钥匙给我，真的好像看电影一样，你们看电影要看那种监牢啊，真的是这样 我大概可能有七，我如果没我没算了，我大概可能七八十钥匙啊，就这样戳戳戳戳，就而且每一根长得一样样的、啊，就除了那个牙齿不同，一模一样。他说你去试，我不懂你的那个实验室在哪里，把你的 IC 压住啊，把你的那个 ID 卡压住，你钥匙去啊，开了再回来拿。我拿上钥匙，好了，我当然好过没有了，对不对？好，好，我就试了。我侥幸啊，我说哎呀这么多，就从中间试一把，看不行啊，就试半天也不行。后来老老实实了啊，好了好了，从第一根开始算，试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不对，钥匙插进去还要按一下才会开，又再重来过。哇，很噩梦啊！说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拿衣服啊，以后啊。好啦，最后当然我也细节是没有什么记得啦，总之最后是开到了，很高兴啦，一问啦。那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当然你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就要告诉你这件事啊。有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手上只有一把钥匙，他一下就开那个门就进去了。OK， 这就是第一种人，他没有什么依靠的。他也没多钱，他也没多知识，他也没多能力，他也不认识太多朋友，所以他遇到困难，上帝说来吧，哎，上帝，他只有一把钥匙，因为他很有限嘛，所以他就直接他就进去。我们手上有七八十把，你非得每一把都让你失望，你才进去，所以我们很难失望，对不对？因为你钱多啊，你关系好，你方法多。你如果金钱不叫你失望，你会祷告吗？我不相信。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叫你失望，你会真的祷告吗？我是讲过这些话，当然我也在其中啊，我也在西方。OK， 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在苦难里头我祷告，我也可以告诉你说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OK， 但是你要看我之后我会不会感恩。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祷告。我们这种，我现在都是在讲我们在西方的人啊，在安逸社会的人，我们常常犯的是忘恩。意思说我们可以祷告，但其实因为我们没有下到底啊，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嘛，所以我们会依靠自己的事情啊，自己的手段去做。所以我们只要达成的时候，事情解决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感谢神，因为我们那天没有要命的求啊，所以我不记得。你很多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忘记感恩了，也没有报恩。我不是叫你要拿东西来教会啊，我说报恩就是呢，你的生命一直没有改变啊。你第一次这样，神帮你了，然后呢，你又回到本来那样，也没有因为说上帝帮你一次，你就从今以后连你报答他，是不是？所以多数弟兄姐妹说我又重犯了，其实你重犯。不是因为你固执啊，重犯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认为上帝帮助你，所以你好像没有回应的本分在里面。OK， 所以我这样子讲是说，大家都希望这两类人啊，一类是没什么钱，没什么能力，然后呢有需要的时候跟神求神帮助，我们就不要了，上帝你还是把钱给我吧。啊，我需要的时候跟你求啊。我们比较喜欢做第二种人，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第二种人并不容易做，而且第二种人很多时候都犯了忘恩的罪。OK， 你可以祷告。我在说哈，你问问自己，你感恩的事情有多少，或是说你记得神恩典、回报神恩典的事情有多少，你就知道你有依靠上帝有多少。是吧？所以回头说来，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样的啊，就是帮助是上帝的，他可以先给你，或是有一种人，上帝是等你要他再给你，其实都是他给的，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但愿上帝用他的方式了啊，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是这样考验比较好。OK， 他把一些人放在阿富汗，放在伊拉克。那样考验是对他们有益处啊，我们不去挑战，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啊。我只是指出了我们这种的危机啊，因为我在这里生活，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情况的人， 我坦白告诉大家，最容易忘了或是最容易做不到的，就是不能够依靠上帝，因为手上的钥匙太多。你非得是啊，真的是要让每一分钱都让你失望，很难的，你钱太多了，是吧？你要真的要把你储蓄花光了，你才乖乖跟上帝说救命。哇，如果上帝让你走到那一步，也是相当的考验了啊。不过一般我想上帝还是会怜悯我们。好了，不多讲了，这是让我们个别去思考啊。那结尾的一句话是说，那个做左做右啊，是谁来决定啊？啊，耶稣就在这里，不是说他不能决定啊。OK， 他说不是我定的，并不是说耶稣说我不是神啊。耶稣是在说我道成肉身，不是为这个事来做，我不是来地上拍卖的。哎，天国有一个宰相位，谁要卖？出多少？500不够，来600啊，来拍，不是来拍卖的。耶稣不是做这个事的，他说我来是要做救主的。你们以后在天国上，你们的尊荣有多少呢？这是上帝的奥秘。意思说，耶稣说你要等这个事情，时间到了，上帝会向你们显出他的奥秘，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地上给自己什么职位啊，就是啊，我是什么牧师的牧师啊，我是什么什么，不，没有人知道自己将来的那个尊荣是什么，因为上帝还没有显明出来。总之，我可以肯定给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一天，他要领受他的奖赏，就是天国是他的奖赏。我们做他的身体，我们一定有份。只是说，你到底有什么尊荣？意思说，你是手，手的尊荣跟脚的尊荣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一点我们不懂。啊，这一点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公平的啊，他有一个最好的意思。所以，他如果让你做一个小指头的尊荣，你也不要轻看，因为整个身体只有你这一根呢，了不起吧？对不对？你说我是盲肠的尊荣哦，上帝啊，藏在里面啊，每次还给人家割掉嘞啊，人家都觉得我是多余的。你们知道盲就是那阑尾炎啊，常常人家给他割掉。但是你说只有一个吧，身体不是长十个盲肠给你任割一个，对吧？所以没有一个尊荣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是重叠的，也没有是贵贱的，只是它是不同，因为它是一个身体的。只是这些尊荣都处于主耶稣，我们都有份，因为我们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啊。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在否认他不能做，他只是在教门徒现在不是时候在想象他以后的尊荣啊，现在的焦点是要专注他的呼召，做完上帝吩咐的工作，确定啊，你承受主的苦，所以主的死啊，确定你有份于他在地上的啊这一切的事工，这更重要于你在那边想你要得到什么啊。好了，不多讲啊，盼望能够鼓励大家啊，也能够让我们更愿意的啊，在啊新的一年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啊，能够啊更多的啊来为主来摆上啊，也更多的得胜啊，我们啊自己的啊，这个罪性啊，让啊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大。好了，我们就好吧，像往常这样哈，我就给大家啊短短的时间啊，我们可以自己回应祷告，或是你们也可以开口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思考。你对我们的爱啊，特别我们从你当时怎么样顾念门徒的信心，我们看到主你今天一样在凡事上都在顾念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重视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更多注重我们的得着，但是主你却常常为我们的信心来祷告祈求父神保守每一个蒙你拣选的都不会失落。主啊，你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能够常预备自己来面对 这个最终的挑战，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更多来思考这个复活的盼望，因为只有复活的应许能够让我们胜过肉身的死亡，能够让我们胜过罪的辖制。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在享受你国度的美好。主，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加克制，靠圣灵的大能来克制我们本性的各样的败坏跟野心。主，你让我们越侍奉你，不是越刚硬越偏离你，而是我们越像我们的主，我们越谦卑，我们越愿意来被你使用，我们越像约翰所说的，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主啊，你就继续保守我们今天的脚步让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继续把你的话语，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要求跟事项带放在心中，让我们的敬拜延续到我们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是荣耀你的日子，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